枪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播报一些快讯、个股与公司聚焦。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收跌，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较大跌幅。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令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恶化。特朗普威胁对进口 iPhone 征收关税，并提议对欧盟征收50%的关税。美联储古尔斯比称需推迟利率调整。道指周五收跌256.02点，跌幅为0.61%，报41603.07点。纳指跌188.53点，跌幅为1%，报18737.21点。标普500指数跌39.19点，跌幅为0.67%。报5802.82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累计下跌2.47%，纳指下跌2.47%，标普500指数下跌2.61%。瑞士 J. Saracen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Carsten Junius 表示，我们认为近期美股的反弹已接近尾声，虽然估值有所修复，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这些风险包括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飙升，美国宏观数据走软，以及关税风险的重新升温。在这一周里，美股因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而承压，而美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诱因是之前穆迪投资机构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由于担忧美国政府债务及利息支出增加将导致政府赤字膨胀与债务展期成本高企，穆迪评级机构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3A 下调至 AA1，同时将其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还警告称，美国财政状况很可能会恶化。周四早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特朗普的全面税改法案，令投资者担忧他将推高国债与赤字，导致长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本周触及5.161%的2003年10月以来高点，10年期收益率一度突破4.6%，周五两者均小幅回落。周五早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3.8个基点，至4.51%；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4个基点，但仍维持在5%以上。前一交易日曾创下19个月新高。对贸易战可能通过进口税重燃通胀的担忧，也是国债收益率上涨的原因之一。下周一，也就是2025年5月26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金融市场将休市一天。周五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计划对欧盟输美商品额外征收50%的关税，旨在促使欧洲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境内。特朗普强调，目前美国无意与欧洲缔结新的贸易协议，企业若想避免高额关税，唯有在美国设厂。他还提到，美国财政收入已逼近12万亿的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表示此举旨在激励制造业回流，促进就业增长。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 因此建议自2025年6月1日起对欧盟统一增加50%的关税。特朗普在周五美股开盘之前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将对美国之外生产而出口到美国的苹果 iPhone 增加25%的关税，并建议对欧盟额外征收50%的关税。他的这番表态令投资者担忧贸易战态势再度恶化。特朗普发出上述关税威胁正值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缓和之际，特朗普四月初对多数国家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引发美股震荡，标普500指数一度跌入熊市。随后特朗普暂缓执行最严厉关税90天，并与一些国家达成初步协议，推动美股高升，标普500上周收复年内失地。投资者原本压住这3个月的关税暂缓期将达成更多国际协议，但特朗普周五再次发出关税威胁，可能使这种希望落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五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欧盟向美国提出的贸易提议质量不足，希望6月1日实施的50%关税威胁能促使欧盟认真对待与华盛顿的谈判。贝森特向媒体指出，除欧盟外，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都在进行诚心诚意的谈判。这一爆炸性声明发布之际，贝森特刚刚结束与包括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在内的7国集团财长会议。在加拿大班夫召开的 G7 财长会议掩盖了各国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深刻分歧，仅就缓解全球经济过度失衡达成表面共识。贝亚投资咨询师 Ross Mayfield 表示，过去6周市场一直享受贸易局势缓和的顺风，标普500指数创下75年来最佳6周表现。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言论再起，将威胁这种上涨趋势。除非贸易局势显著恶化，否则我们不会重新测试前期低点。但这无疑是市场的倒退。本周的债券市场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国债务和赤字膨胀的担忧，穆迪下调美国最高信用评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尤其是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在借贷成本高企与关税带来的不确定背景下，引发了对经济前景的广泛担忧。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全面的税收与支出法案，该法案将落实特朗普的大部分政策议程。目前该法案已提交至共和党以53-47控制的参议院进行审批。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无党派估算，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未来10年将是联邦政府目前已达36.2万亿美元的债务再增加约3.8万亿美元。 NetWealth 首席投资官 Ian Barnes 表示，这对企业短期是好事，但你明显可以看到其在债市的副作用。他指出，长期债券收益率的波动会影响从全球货币到股票等各种资产的估值，投资者担心30年期美债的进一步波动可能在全球市场引发连锁反应。他说，多资产投资者最关注的是这些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相互反应，目前他在投资组合中保持广泛分散和中性仓位，这也是投资界的主流策略。在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特朗普的税改法案后，分析人士警告称， 美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将继续拖累风险资产的表现。这项数万亿美元的法案意在避免年底税收上涨，但代价是进一步增加美国债务负担。法案现已进入参议院审议阶段。XM 高级市场分析师 Chara Lampos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不断膨胀的债务可能挤压私人投资，进而放缓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削弱政府在危机时期动用财政手段应对问题的能力。澳洲国民银行高级利率策略师 Ken Crompton 表示，目前市场的走势或该法案的通过，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债券发行量会大幅减少，也未能缓解全球债券供给压力。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周五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使政策前景复杂化，美联储可能需要推迟利率调整。这位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尽管他仍认为货币利率最终将下行，但在评估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及其对通胀就业影响期间，美联储将维持现有利率水平。古尔斯比表示，所有选项始终存在，但在等待政策明朗化期间，我认为采取任何行动的门槛都更高了。长期来看，若关税政策导致滞胀效应，那将是央行面临的最糟糕局面。因此我们必须观察其对物价的具体影响，毕竟民众对通胀深恶痛绝。此番表态正值特朗普再度震动市场之际。美东时间周五，特朗普突然宣布要求非美国制造的 iPhone 缴纳 25% 关税，随后威胁称拟自6月1日起对欧洲产品征收 50% 关税。苹果主要在中国生产 iPhone， 印度也有少量的产能。虽然 iPhone 涨价对美国的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但这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波动。在财政政策担忧已推高债券收益率的背景下，这成为新的市场爆点。央行官员通常避免涉足财政与贸易政策领域，但必须评估其连锁反应。古尔斯比透露，在特朗普4月2日关税政策冲击市场前，他仍对经济稳健增长持乐观态度。他说，我依然期待能回归那种环境，未来10到16个月内利率可能显著低于当前水平。作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年票委，他将在6月17到18日会议上参与更新经济与利率预测。三月会议曾经暗示年内可能降息2次。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于9月启动年内首次降息。面对不确定性，古尔斯比拒绝预判政策路径。他说，我不愿意预设立场，无论是下次会议还是未来半年多的议程。但他强调，4月2日前我们已实现充分就业，通胀正回归 2% 目标。若能维持这种态势，未来12到18个月利率应该可以看到下调空间。目前美联储基准隔夜贷款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 区间，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的数据，实际最新交易利率为 4.3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苹果股价走低，特朗普威胁称如果 iPhone 不在美国制造，将对苹果征收 25% 的关税。特朗普表示，欧盟设置了强大的贸易壁垒， 征收增值税、企业罚款、非货币贸易壁垒、货币操作、针对美国公司不公平且不合理的诉讼等等。他说，美国与欧盟的谈判毫无进展。数据显示，四月份比亚迪欧洲电动汽车销量首次超过了特斯拉，反映出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大陆的积极推进，以及特斯拉公司在欧洲买家中持续面临的困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式放弃阻止微软以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的司法努力，在上诉失利后撤回针对该交易的诉讼。这场持续近两年的监管博弈随着 FTC 的退让画上句点。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周四发表声明称， FTC 的撤诉决定是全美游戏玩家和华盛顿特区常识的胜利，这起游戏行业史上最大一笔收购案自2023年1月宣布以来便遭到 FTC 的强烈反对。监管机构曾担忧交易将损害云游戏市场的竞争环境。 Meta 公司周四签署了一项大型太阳能交易，确保在坎萨斯州和德克萨斯州的项目上获得650兆瓦的电力。美国公用事业和发电公司 AES 表示，该公司目前开发的纯太阳能项目将在德克萨斯州部署400兆瓦，在堪萨斯州部署250兆瓦。 Meta 表示，签署这项协议是为了为其数据中心提供电力。目前 Meta 的数据中心正在不断扩建，以支持其日益增长的 AI 业务。 Meta 的可再生能源组合目前已拥有超过12000兆瓦的发电容量。罗斯百货撤销年度销售和盈利指引。好，来看一条关于美国新屋销售的新闻。美国新屋销售跃升至2022年以来最高，可能得益于建筑商购房激励。美国四月份新屋销售强于预期，升到了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也许得益于建筑商为缓解负担能力问题而推出的激励措施。周五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上个月新建单户型住宅销量折合年率增长了近11%，到74.3万套。南部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尤其出色。上述数据超出彭博调查中多数经济学家的预估值。这一增长数据显示，新房市场表现优于二手房市场，反映出建筑商有能力降价并提供销售激励。尽管挂牌量增加，二手房销量仍然表现疲软。然而前三个月的数据被大幅下修数据削弱了乐观情绪。此外，销售活动的增加也未能带来房屋库存明显下降。新房销售的增长看起来像是一种统计假象，而不是需求的真正回升。这是 Pandion Macroeconomics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Samuel Toms 在报告中表示的。他说，鉴于新增抵押贷款利率仍然很高，未来几个月销售额仍有可能出现下降局势。负担能力仍面临挑战，其中包括抵押贷款利率徘徊在7%附近。今年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前景依然暗淡。此外，随着关税上调，消费者担心财务状况和就业前景，导致许多潜在买家望而却步。建筑商正在加大销售激励和降价，以抵消部分冲击。 新房销售终值同比下降2%，到407200美元，反映价格较为适中的房屋交易更多。同比来看，房价过去12个月整体呈现回落趋势。最新报告显示，4月待售新建单户型住宅库存略有下降，到50.4万套，但仍接近2007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待售已完工住宅量基本持平，处于近16年高点。好，再来看一下贝莱德的观点。贝莱德称，煤炭竞争案危及美国能源独立。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周五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一起毫无根据的案件，指控资产管理公司合谋减少煤炭行业的竞争，这有可能破坏其能源独立的目标。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周四就德克萨斯州和其他12个州起诉贝莱德和其他大型投资者先锋集团和道富环球顾问公司，一案提交了利益声明。这些州声称，这些公司利用其在美国煤炭公司的大量持股来阻止竞争。贝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这起毫无根据的案件的支持，破坏了特朗普政府实现美国能源独立的目标。他说，贝莱德表示，正如我们在之前的驳回动议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此案试图重写反垄断法，其理论基础是煤炭企业与其股东合谋减少煤炭产量的荒谬理论，强迫资产管理公司从煤炭公司撤资，将损害他们获得资本、投资与业务和员工的能力，很可能导致能源价格上涨。道富环球还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此案毫无根据，并补充说，我们期待通过法律程序陈述事实，更多的文件不会改变我们的评估。先锋集团在自己的声明中说，他对这些机构宣传的许多法律解释表示担忧，但他赞赏这些机构对被动基金投资、股东对改善公司治理的倡导以及不损害竞争的主动投资的支持。该公司辩解，事实证明先锋集团一直在这一框架内行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30到9:00播出，您可以通过 AM1150 在西雅图地区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